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9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快速增长时代终结，中共宏大叙事正在破灭；第二个是拨款法案受阻，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在即啊；第三个是比特币暴跌，黄金白银过山车。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ABC 报道，参议院全体民主党人和7名共和党人1月29号投票阻止了2026年综合拨款法案。那么这个拨款法案需要在1月30号晚上12点之前通过，否则联邦政府就会在2月1号停摆。那拨款法案受阻的原因是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枪杀了2名美国公民。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1月7号枪杀了37岁的古德。美国边境巡逻队员1月24号枪杀了37岁的普雷蒂。那么这两起事件已在美国引起了抗议的浪潮。民主党对联邦移民执法提出了6点改革诉求。第一，禁止移民执法人员在执法行动中戴面罩。第二，要求执法人员全程开启可穿戴摄像机。第三，搜查和逮捕必须提前获得法官签发的命令。第四，联邦移民执法机构的武力标准应该和当地警方一致。第五，制定统一的联邦执法行为准则，并设立独立的调查机制。第六，禁止流动式的巡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图恩拒绝接受民主党的改革诉求。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参议院民主党和白宫的谈判代表即将达成协议，将移民执法的拨款法案从整个的拨款法案中剥离出来，以后再讨论。那么其余联邦部门的经费一次性拨款到9月底。另外，在民众抗议和民主党阻止拨款法案的压力下，美国总统川普派往明尼苏达州的特使霍曼1月29号表示，他很快会减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移民执法人员。川普1月中旬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部署了3000名执法人员，展开川普第二个任期最大规模的移民执法行动。和当初的高调进驻相比，这个川普的移民执法行动正在降温。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议会1月22号通过了一项关于科技主权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报告，目标是要摆脱美国的科技，转而采用本土的技术方案。报告明确提出欧洲优先的采购原则，要求欧盟成员国政府在进行数字化招标时必须优先选择非美国背景的供应商。报告认为，美国的云法案允许美国政府绕过欧洲主权调取数据，因此凡是受美国云法案管辖的公司，包括微软、亚马逊、谷歌，在处理欧洲敏感公共数据时将会视为高风险。报告提出了欧洲堆栈的概念，建立一套完全由欧洲自主掌控、符合欧洲法律价值的完整的信息技术底层架构。一是通过主权云计划整合欧洲本土的供应商，建立统一的符合欧洲法律标准的云架构。二，推动政府从 Windows 和 Office 转向欧洲自主研发的开源系统和协作工具。三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扶持法国等本土公司，对冲这个 OpenAI 等这个美国的人工智能平台。分析指出，欧洲这个时候强调数字主权，原因受两大压力的影响：一是格陵兰事件之后欧盟和美国的决裂， 二是欧盟对马斯克 X 平台罚款之后，美国对欧洲官员实施制裁。欧盟这项去美国化的报告，如果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前落实，将会导致美国科技公司损失数千亿欧元的合同，这可能会激化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二。第三，证券时报报道，美股市场、美股、贵金属市场、加密货币1月29号发生了史诗级的巨震啊！比特币从88,000断崖式的下跌到88,706美元啊，跌幅达到 8.17%。 以太坊、狗狗币也暴跌了 6% 以上。CoinGlass 数据统计，24小时之内全球总共有228,000人爆仓，爆仓总金额达到1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加密货币还没有修复的迹象，已经成为被市场抛弃的孤儿。黄金白银创出历史新高之后，1月29号双双大幅跳水，黄金最低是每盎司5109美元，暴跌了 8.2%， 市值蒸发了3万亿美元，随后跌幅收窄到2万亿美元。白银是先暴跌，暴跌 12%，蒸发7500亿美元，随后逆转回涨了5000亿美元啊。那有分析说，这是连日狂飙之后有人在获利啊，获利了结。美股是1月29号开盘就暴跌，纳斯达克盘中跌 2.6%， 市值蒸发7600亿美元，收盘是跌 0.72%。 标普500是跌了 1.23%， 市值蒸发7800亿，收盘是跌了 0.13%、基本上收回来了。这是第三。第四，共同社报道，日本冲绳县政府1月29号进行沙盘推演，推演战争爆发时疏散民众，当地民众把仙岛群岛120,000人疏散到九州跟山口县。那仙岛群岛距离台湾非常近，只有110公里啊。那么日方长期担心，一旦台海爆发战争，那么外溢风险会直接波及这个，先波及仙岛群岛，所以呢，就把仙岛群岛的人要疏散。那么届时冲绳就是战场啊。那么这次推演有425人参加，他们来自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冲绳县政府、航空航运等94个机构啊。沙盘推演的内容是用民间的飞机和渡轮，每天转运2万人，6天把所有人送出冲绳县以外，安排入住酒店跟旅馆。这是冲绳县第4次进行这类沙盘推演，而且是连续4年进行。冲绳县知事叫玉成丹尼说，提高国民保护的应对能力很重要。什么叫现代国家？什么叫先进的国家？有备无患啊，这就是先进的地方啊。这是第四、第五。国会山报报道，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1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奥巴马医保注册人数2300万，同比减少了120万，减少的原因是补贴取消，保费上涨了 114%。 那么从2025年的888美元涨到了2026年的1904美元，这是奥巴马医保2014年实施以来第一次出现年度注册人数下降，因为涨了保费，他就不买了，不买这个医保。奥巴马医保注册截止日期是1月15号，那有些州是到1月31号。专家指出，注册人数在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的下跌，因为很多人是自动续保，他们没有意识到保费涨这么多。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奥巴马医保注册人数2026年会减少200万人。奥巴马医保关系到2000万美国人的健康，它一直是选民高度关注、两党激烈争论的议题。 川普政府从去年10月1号到11月12号停摆，停摆的原因就是因为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奥巴马医保补贴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拨款法案无法通过。最后民主党妥协，同意不把奥巴马医保写入临时拨款法案，原因是民主党不希望承担政府停摆的责任。那么当时两党领导人都说将会在随后几个星期持续谈判医保补贴问题，但是到现在没有谈判，谈判原地不动。第六，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协会1月28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澳大利亚2025年葡萄酒出口总额是23.4亿澳元，同比下跌了8%，其中对中国出口大跌17%，只有7.55亿澳元。那么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协会表示，中国的葡萄酒市场规模只有5年前的1/3，五年前是个转折点，5年前就疫情结束。那么过去5年前是疫情爆发。那么过去中国是澳大利亚葡萄酒最重要的市场。到了2020年，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起源展开国际调查，中国就报复。报复澳大利亚。2021年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加征218%的关税，基本上就停止进口澳大利亚葡萄酒。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上台之后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2024年3月取消了澳大利亚葡萄酒的高额关税，带动澳大利亚葡萄酒销量反弹，但是反弹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实际上中国的市场需求变小了。澳大利亚葡萄酒行业协会指出，葡萄酒在中国销量下降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商务宴请变少了。过去葡萄酒消费在商业宴请中占很大比例。第二，中国消费者因为财务压力削减酒类支出。不喝酒了，没钱了。这是第六、第七。财新网报道，香港西环汇丰银行的职员1月27号报案，说两男两女手持一张这个面值100亿美元的支票，要求提现。职员怀疑是假支票，不用怀疑，一定是假支票，于是报警。警方到场调查之后，以涉嫌行使虚假文书拘捕了这4个人。这是香港20天之内发生第二宗这种案件，以前经常发生。香港金钟的太古广场有一间银行的职员1月8号报案，说有一个中国女子手持一张面值160亿欧元的汇票，要求提现。警方到场之后，以涉嫌行使虚假文书扣留这名女子。根据香港刑事罪行条例，行使虚假文书是重罪，最高可判14年。稍微有点常识人都知道，上百亿美元的资金流动怎么可能通过支票或者汇票在柜台办理，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案件在香港很常见，更荒唐的是案例是2025年4月，有一个人拿了一张4995亿港元的假钞，跑到这个旺角的渣打银行存款，要存4995亿，而且全是面额5亿元的，类似，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冥币啊，冥币级的假钞。分析说，拿着这些巨额面值支票提现的，通常有两种人，一种是职业骗子，另外一种是受骗者啊，基本上都是发生了骗案啊。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公务员伦理委员会1月30号公开362名高级公务员的财产申报情况。看一下韩国啊，中国政府到现在不肯公布中共高官的财产。 那么其中韩国驻中国大使叫卢宰宪，宪法的宪，他的财产最多，最高达到530亿韩元，大概是3700万美元，他有房产、存款、证券投资。卢宰宪是前总统卢泰愚的儿子，当总统还是挣很多钱啊。那么这次公开财产的公务员是2025年7月到11月就任、升迁或者离任的公务员。卢宰宪之后排第二是金融监督院的院长李灿珍，385亿韩元。第三位是韩国艺术综合大学的校长，现任教授，原来是校长，叫金大镇，343亿韩元。那么和韩国一样，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会定期披露这个公务员的财产，特别是高官的财产，防止利益冲突和腐败。那么中共是要求他的干部申报他的财产，但是中共内部掌握，不向社会公开啊。那这里面意味着啥呢？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报了些啥啊，是真是假也不清楚啊。叫中共有他的家规，但是跟老百姓无关啊。这是第八、第九，美国劳工部1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月24号的一个星期，美国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20.9 万，环比减少1000人，20多万属于历史低位啊。那么但是也是要警惕的，20万算是多的了，超过20万都算多的了。截止1月17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2万，环比减少了 3.8 万，这是2024年9月以来的最低值，这个低很多。200万持续申领失业救济，200万是个关键值。那么去年年底失业率是 4%， 美国啊 ,4 到5都是美国公认的这个常态的失业区间啊。因为人们跳槽会先离职，离职到上岗，这中间是处于失业状态。所以呢，通常 5% 以内都被认为是一个正常的失业率啊，就是它中间跳槽也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啊。第十， BBC 报道，五年前通过 BNO 签证计划移民英国的香港人现在感到焦虑不安，为什么？因为英国正在收紧移民政策。英国政府去年五月发表了一份移民白皮书啊，宣布会把申请永久居留的门槛从五年增加到十年。英国内政部去年11月发布咨询文件，澄清持 BNO 签证的香港人不受影响，那么在香港住满五年之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同时咨询文件也规定， BNO 签证持有人在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时候，他的英语水平会由 B1 级提升到 B2 级。那么此前没有设定收入的门槛，也改为3到5年之内收入至少要达到12570英镑。那么英国当局没有说明这些追加条件是否适用于刚刚抵达英国的香港移民。那么张先生跟 BBC 说，当初英国政府的承诺，这些东西跟英国当初的承诺不一样啊，不一样，有出入啊。当初你没有说这些，你现在突然加这些啊。所以香港英国收紧移民政策，在移民英国的港人群体中引发了一些反弹，大家不安啊。提升英语水平和增加收入门槛，对很多香港移民来说意味着挑战，因为很多人无法达到最低收入要求，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工作，根本不工作，他把香港房子一卖在那就吃了。英国政府2021年1月31号推出 BNO 签证，给予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和家属去英国 学习、工作、生活的权利。那么截止2025年9月，总共接纳了23.5万宗 BNO 签证申请，那英国批准了23万2千宗申请，那么其中有17万人已经抵达英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快速增长时代终结，中共宏大叙事正在破灭啊！彭博社报道，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个省召开了地方人大会议啊。那么，根据这些省的政府工作报告，有10多个省调低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啊。比较典型的是广东和浙江。他们都提高了，降低了 0.5 个百分点。那么其他10几个省情况差不多，都是降低 0.5 个点，差不多啊 ,0.5 个点，有的幅度大一点。那么广东省呢，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4.5% 到 5%, 啊，那跟中国全国的目标一致。广东省已经连续3年它的经济增长目标不达标啊，其中24年跟25年经济增长都低 4%。 他们过去广东省过去3年每年都是 5% 啊，结果24年25年都低于 4%。 这位来自山东的广东省长孟凡丽在人大会议上说，广东将会在今年的实际工作中全力争取更好的结果。这话听上去更像一副泄气的样子啊。南华早报上个星期报道说，今年两会确定的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会是 4.5% 到 5% 之间。那这个目标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最低的增长目标。习近平上台之后提出了所谓的高质量发展的口号，但是在中国官方的语境当中，中共一直把经济快速增长作为中共体制优势的体现。那么现在经济增长目标已经跌破了 5%。 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共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只能维持一个比较低速发展的一个现实。这也意味着快速增长的时代终结了。和东南亚以及南亚相比，中国正在国际投资版图中失去它的吸引力，而实际情况比我们看到的这些数据更严重啊！《纽约时报》昨天发了一篇来自浙江的报道，题目是《在世界最繁忙的港口，感受中国经济的最好和最坏》。报道说，想要理解中国经济为何同时正经历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不妨来上海以南的宁波看看。宁波港规模宏大，每年迎来15万艘货轮。按货物吨位计算，宁波港全球第一。那么从纺织面料到纺织服装，到家用电器，到电动车，宁波遍布各类工厂，完整的展示了中国的工业实力。这里的港口和制造业基地正是去年中国创下贸易顺差记录的引擎。报道指出，驱车沿着甬江上行几公里，就来到老外滩历史文化街区。那是个重建活化区域。你会看到中国经济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和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房价暴跌，工程建设陷入停滞，市政府不得不压缩财政支出啊，房价下跌侵蚀了中产阶级的资产净值，居民消费意愿萎缩啊，休憩一新的老外滩聚集着美术馆、餐厅、酒吧，然而现在这里门庭冷落，酒吧驻唱的歌手对着空无一人的餐桌演唱， 数据显示，宁波经济困境正在加剧啊，固定投资去年跌幅扩大到了 21.4%， 财政支出也下跌了 5.6%。 那么经济下行让宁波的普通市民怨声载道，他们有些人积蓄耗尽，有些人很难找到全职工作。尽管中共有很强大的舆论管控和安保体系，但是怨恨怨愤随处可见啊。一名姓杨的中年市民说，每个人都在抱怨现在赚钱太难了，活着太难了，大家对政府的怨气很大啊。大剧院报前两天刊登了一篇发自广州的报道，报道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广州的城中村啊。报道说，经济下行，广州外来人口明显的减少。那原来呢，都市白领是支撑城中村租房市场的主体。那现在白领群体大量的流失，城中村的住房空置率不断的上升啊。那城中村有大批的房东顿时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们现在只能依靠积蓄维持生计。那么天河的城中村村民叫郑华，他说他们家族几代人都生活在天河，靠土地生活。他在自家的宅基地建了一个小楼啊，出租给白领上班族，收入还算稳定。但是他说2019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啊，企业倒闭，失业飙升，租房市场就急转直下。从2019年啊，租房的客源不断的减少，那么出租率下降了 40% 以上。他说现在经济不行，没人租房子啊，而且很多写字楼也租不出去，大家都在吃老本。而且不仅城中村人少了，广州市区变化也很明显，以前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区现在冷冷清清，商场没人，餐厅也没人啊。推特大 V Leva 拼写是 LEVA 啊，有网友问啊 Leva 推特大 V 他讲很多经济议题，我觉得他讲的都很好，我经常引用他 Leva。他说呢，中国经济有没有未来，看两头，一头是退休职工，一头是大学毕业生啊，这视角很特别吧啊。他说从2024年开始，中国每年的退休职工2000万，超过从2024年开始啊。那么绝大多数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低于 50%。 什么叫养老金替代率？就是你现在收到的养老金和你原来的收入相比，能占比有多少？比如说我原来是1万块，我现在退休金，我原来的工资收入是1万块，我退休之后我的退休金剩下了5000，那替代率就是 50%。 如果我原来是1万块工资，我退休金是也是1万块，那替代率就100%。那现在呢，绝大多数退休职工他们养老金的替代率低于 50%， 有的 30% 40% 啊。那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腰斩以下了，腰有的膝盖斩啊。这是一块退休金啊，退休职工一块。那么去年中国高校毕业生1222万啊，未来十年每年的大学毕业生都会超过1200万，但是市场提供的工作岗位在减少，特别是体面的高收入岗位就更少。结果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超过 30%、啊、那么而且就算你就业，他的月薪也够不上纳税的门槛，纳税是5000块，你要超过5000块才需要纳税，也就是说他的月薪不超过5000块。那么现在中国已经回到了 月薪3000块的时代。所以呢，他的结论就是中国的恶性通缩一定是无法回头的。那最近网上呢有件事情引起了网友的议论纷纷。武汉理工大学2008届的毕业生叫熊辉。熊辉呢最近就发了很多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发了30多条视频。他的这些视频讲他自己当年的择业啊，后来是创业啊，后来是失业啊，失业现在失业3年啊。所以最后呢他失业呢就现在干嘛呢，在小区当保安，工资3800啊。那熊辉呢现在已经41岁，他曾经做过国际贸易，过国际贸易。结果呢他这视频发这么多视频，而且他经常讲起他们武汉理工的一些事儿啊。结果呢他的视频就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很多人你看武汉理工结果去当保安，这个学历跟就业落差这么大，很多人很焦虑，很多人很心寒啊。那这个网友视频火起来之后，武汉理工大学宣传部就找熊辉的辅导员，通过熊辉辅导员找到熊辉，跟他打电话，就意思就是希望你帮忙传播一下正能量啊，兼顾一下我们的这个社会影响啊。因为熊辉嘛，他是武汉理工大学嘛，他校友，结果校友当保安。那武汉理工怎么招生呢？这招生现在有压力，因为现在学生源越来越少，所以他给他打电话。这事件发酵之后，结果昨天熊辉又发了一个视频，说呢这个视频他那30多个视频发酵之后，他自己被小区物业给解聘了，炒鱿鱼了。他在那感慨，这视频感慨说保安工作也不轻松啊，你看一不小心就解聘了。那有网友在熊辉的视频下留言，怎么留言呢？这留言很绝。他说我呢大专毕业，工资4500，老子不服怎么办呢？硬是考了个本科，现在毕业出来工资3800，老子服了。这是一个人留言。结果在他这个留言有人又给他回复说，你再不服考个研究生啊，去湖北大学保安部应聘，他们只招研究生，你会惊讶的发现，惊喜的发现，基本工资2800。那一个多月前路透社突然发出了一条，播发了一条爆炸新闻，而且是独家的爆炸新闻。这个爆炸新闻讲的是中国科技人员在深圳一个高度戒备的实验室造出了一台极紫外光刻机原型机。那不得了，光刻机那是这个光刻机基本上是当代这个我们叫工作母机里的战斗机，肯定是顶级战斗机，结果中国自己就造出来了。路透社说深圳的这个极紫外光刻机的项目一直是秘密的进行，搞了很多年，2020年就开始搞，而且呢这个项目被列为国家安全项目，政府掏很多钱，谁在参与呢？华为是协调着光刻机项目的研发。那么他们这个项目呢就在二手市场买那旧款的光刻机的零部件啊，而且他们还高薪聘请有阿斯麦尔背景的中国工程师啊，就是中国人在阿斯麦尔工作过，哎，高薪请他来啊。那这些工程师就对阿斯麦尔的极紫外光刻机进行逆向工程研发。逆向研发呢，这是制造业的一个用语啊，就比如说有个冰箱，这个冰箱很厉害，卖得很好，功能很强大，怎么办？然后竞争对手就买一台这个冰箱回来，拆开，完整的拆开，然后就把每个零部件 进行对照，然后我就对齐，我也重新装起来，看能不能装起来，装不起来就找零部件，叫逆开发。逆开发通常讲的是制造业，但是光刻机还能逆开发吗？因为光刻机是可以远程操控的，就是你要动它阿斯麦尔的光刻机，它远程就知道你在动它的机器，你在拆它的机器，或者你打开它都知道你在干嘛。所以路透社把这个项目称之为中国版的曼哈顿计划，就美国造原子弹那么造啊。那他说这个原型机呢是在2025年年初就已经研制好了，而且开始进行测试。那中国的目标是在2028年啊，在这个原型机上开始生产芯片。那荷兰情报部门去年4月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通过间谍活动从西方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和知识，甚至招聘西方的科学家和高科技公司的员工啊。那么路透社的独家报道一出来，在这个简中网络引起了一股狂潮。这光刻机卡脖子啊，光刻机卡脖子的问题被弯道超车搞定啊。这所以呢，这个而且呢，说是极紫外光刻机的逆向研发成功，成为中共举国体制优势的一个例证。哎，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整个西方科技界沉默以对，没有人讲话。没人讲话啊，就有中国有人还说这个，你看老实了吧，老实了吧啊，就这么说啊。一月之后，荷兰有份报纸叫电讯报从德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叫奥伯科亨发出来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把中国逆向研发极紫外光刻机的故事击得粉碎。为啥？报道说这座只有8000人的德国小镇掌握着全人类电脑算力的进化节奏。为啥？因为这里藏着一个光学巨人叫蔡司啊，蔡司公司就在这个小镇上，8000人的小镇。蔡司公司是阿斯麦尔光刻机反射镜的唯一供应商，而蔡司用于这个光刻机的反射镜只卖给阿斯麦尔，阿斯麦尔是蔡司24%的股东，反射镜才是阿斯麦尔光刻机的奇迹的核心，也是逆向开发难以跨越的高峰。啪啪啪打脸啊，打脸。那事实上我们讲到的这几个方面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不断的背离的双面现实。什么叫不断背离的双面现实？一个现实是中国政府不断的投入以万亿为单位的资金啊，进行前沿科技的追赶和西方国家竞争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在楼市不断沉沦的拖累下，中国经济陷入了无尽的通缩螺旋，而中国政府束手无策啊。那些曾经满怀希望的年轻人，现在情况要么被996折磨得精疲力尽，要么因为找不着工作心灰意冷啊。在官方媒体上尽是光鲜的好消息，在市井胡同的普通人家却是各种艰难度日。为什么？原因很简单，赚钱越来越难了，赚钱越来越难了。那通缩现在在中国经济领域，通缩是个黑洞，就像宇宙里面的黑洞， 他把所有的资源全部吸进去，不吐出来。所以中国社会现在被越来越被悲观的情绪笼罩，躺平、出走成为两种不同的人生选项啊。那么但是更多的人只能啊，这只能日复一日的继续走下去，而中共的宏大叙事越来越面临破灭的局面，因为他做的承诺全部都兑现不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北上广深高楼大厦灯火辉煌，一直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对外名片，现在中共的经济下坠到了连维持名片的表面繁荣都很吃力了，其他不是对外展示的城市发展更是不可想象。嗯，你现在天天他们讲这个东北多便宜，说明啥？通缩呀，通缩呀，便宜说明啥？挣不着钱呗啊。昨天和大陆的朋友联系，敏感话题不敢提，怕朋友被问话，只是婉转的问了一下有没有上班，他说休息在家，合资公司没人上班，他的饭堂也没人去吃饭，所以关门休息了，这是包了这个合资公司的饭堂有十多天了啊。观点，人口危机加房地产加地方债加恶劣的国际环境，未来我看不到一点破局的可能性，即便是首付跌没了我也要决心卖房。嗯，情况，电影年会不能停，年会不能停啊。 OK， 有段台词还挺能说明现在的社会诉求，要让人说话，要让人说实话，要让人说人话啊。观点，看最近人口数据，我认为人民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无论是通过人民手中的权力来决定，或者是通过结束这一切来决定。 OK， 情况，我医院的医生，我认识的一个熟人上班交接班直接就倒了啊，最近好多年轻人死啊，最近我看到一些视频觉得讲很奇怪啊，直接倒了，还好我们是干这个的，给救了回来，最后哥们儿还感谢自己的医院，当时我就觉得这社会没救了啊。当年搞活开放初期，我妈工作三年都没有一个休息日，作为工程师搞不完的基础建设，因为文革十年没有大学，不培养大学生，突然一下子政府要盖房子搞基建，有建筑专业技术的人才青黄不接，常常晚上八点以后才回来，病了单位的人抱着图纸还上门来找，妈病得不行，躺在床上啃着头硬着头皮接待他们。当时不要说妇女保障，这么大的个国家连劳动保障都没有，估计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情况，90年代我跟我一起进厂的他分在拉丝车间，拉丝拉断盘条是常有的事儿。我们一起进厂还不到一个月，还是学徒期内，一天晚班，他开的那台机器是拉细钢丝断线了，钢丝正好横飞出去，从侧面扎入，造成内出血，送厂医已经不行了，最后赔400多块钱，赔家里400多块钱啊，工伤事故的人啊。一年前回上海，仍然喜欢逛城隍庙，上海人逛城隍庙很奇怪啊，结果过去人满为患的城隍庙没几个人在逛，过去到处上海特产零食的商铺也不见了，过去热闹的广场空旷旷的，想买东西都看不见。 观点，华为惯性做逆开发，偷盗思科网络操作系统就是例证。它不是网络操作系统，它是盗用它的那个叫啥，就是抄它的机器，直接就抄它的机器啊。连他的说明书都不改，说明书都不改。思科，我们跟思科很熟，因为我们买他很多设备。我们原来做网站的时候，思科就跟我们讲：“哎呀，他说真的是，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华为啊。”观点：中共为什么不先盖医疗卫生、教育系统、体育馆、图书馆、室外活动区域等设施？盖那么多鸟笼干嘛？炒房炒一炒，又一地鸡毛，又把年轻人炒死了啊！炒房能挣钱啊，政府能挣钱，挣很多钱。观点：中国的教育就是没教会人尊重，尊重包括自重和对人的尊重，懂得尊重，人与人之间自然就有了边界，知道什么事你可以让别人去做，什么事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反过来也知道什么事是分内的，什么事是必须拒绝的。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这样的概念啊。观点：佳能倒闭，给员工的福利遭政府封杀，这样的社会是进步还是退步？这还用问吗？这不是进步退步的问题，这根本就是很黑暗的问题啊。电影里天天放的《大国崛起》宣传片，崛起在哪儿？崛起他的屁股啊！崛起在哪儿？情况最近30多的程序员猝死的报道，我们公司开会说以后招30岁以上的人要慎重，非常唏嘘，仿佛年轻人过了30就会被就业市场斩杀似的啊！斩杀线啊！35岁是斩杀线啊！广东之前有个32岁的程序员猝死，引起了一波讨论。活着时候要想办法活下去，想办法活下去的过程猝死了，这真的很可悲。这不是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制度的死循环导致的。没有，就是企业造成的，没有别的，没有跟制度没啥关系，就是这个企业。剥削员工啊，压榨员工，压榨型公司别去啊，压榨型公司别去啊。之前去河北工作半年，实在受不了那面的环境，工人全年除了春节休息10天左右，其他任何节假日无休，啥情况？从早上7点半干到晚上5点半，他们还经常加班。加班加到晚上11点多，世界上没有中国人这种高忍耐的牛马人种。这种文化环境还有人愿意回来，真想不到。为啥？因为你没有工会。为什么没有工会？共产党不让。就这么简单，不复杂啊。为什么会中国人会变成牛马？就是因为共产党不让老百姓在企业成立工会啊。所以中共还说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显然不是，对吧？啊，情况都是没有办法，各行各业都如此。连我家楼下的卷饼店，以前只营业到晚上9点就打烊，现在看到12点还开着。归根结底是大家都很清楚，钱越来越难挣了。教育让我们压抑自己，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过劳到那个程度是要死了，大家根本对自己的感受没有数，想的能撑过去，没想到真死了。观点：中国能进大厂的话，身体要好，人要年轻。大厂一年给你比外面正常干8个小时多2-3倍的钱，也没有2-3倍，哪有2-3倍那么多？没那么多，看上去很多，其实真的拿不到那么多啊。同时也至少2倍加速老化你的身心，要先衡量好 自己要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喊停。情况多年前给全国妇联制作母亲水窖的纪录片，看到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很多人想喝上干净水很难。当时我记得一个公益人士说过，中国政府不用盖那么多高楼大厦，就能让全国人、全国人民和外国一样喝上直饮水。这么多年过去了，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还是没有做到，这就是大国崛起。崛起啊。工作猝死在台湾早就已经屡见不鲜。台积电了解一下，我一直都觉得七八十年代这一代人是第一代办公室高强度高压下工作，这样的工作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大概就是这一代人当小白了。我很多同事眼睛已经不行，才40多岁，内分泌有问题的一堆，有些甚至早早的诊断出癌症。健康是自己的，真的不要为了工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值得。你以为他是牺牲吗？不是，他是被压榨，他不是自己去牺牲，他是被公司压榨。别搞错了，他不自愿的啊，他不是自愿的。中共是工农阶级的收割队，就跟收割机一样啊。观点，距离春节越来越近了，但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年味。我问了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大家的反馈就是没有心思过年，都在焦头烂额的应付生存问题。正如王先生此前所言，中共是文化的敌人，哪怕中共年复一年的带头过春节，春节的内涵也被中共不停的多维度压榨之下彻底的灭掉人们对春节这样传统节日的认同。窥一斑而见全豹，春节等一系列传统节日一定会在中共统治下彻底消亡。你好王老师，听你节目已经2年了，今天第一次留言，祝王老师节目收视长虹，谢谢。感谢你的陪伴，让我这些牛马更清醒了。 OK， 谢谢啊，谢谢支持啊。请问王老师，为什么身边好几个朋友擦边生意赚到小钱就看不起人？也不是看不起人，丛林社会嘛，丛林社会不会有平等，只有上下，要么在你上面要么在你下面，他都挣着钱了肯定在你上面，你就觉得他看不起人。对，这样对吗？理解吗？丛林社会就是这样啊。明谢 Jack 党，谢谢。还有吗？再来一个情况啊。重庆荣昌，我们村有4个年轻人被搞到缅北去了，这2天打视频回来勒索赎金，1天10万，第2天12万，浑身是伤，只穿一条内裤。我有一个表亲和一个小学同学在里面，请问这个钱能付吗？付了会不会人财两空？这2天他们家人都急疯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